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是美好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32节、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婚姻是一个盟约，是婚约，要忠于婚约的承诺，必须讲信用与责任，不能随意任性的，随感觉私自喜好变来变去。在神和众亲友面前所立的婚姻，无论是贫苦、富足、健康、病痛，都要一生的持守，一生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持定当初所立的神圣的婚约。婚约是以诚信相爱为主，从立此婚约的时候开始，一直维持到底，才能够建立温馨、喜乐、幸福的家庭。在珍贵的爱里，能够常常的考虑对方，为对方来着想，在心灵里保持和谐美好的关系，彼此的相爱，恢复那起初彼此相爱的生活，有美的欣赏，知的乐趣，灵的体会，爱的互助，生活就更加的甜美了。婚姻也是为了对方，神说，我要为他选一个配偶帮助他。妻子有责任要帮助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丈夫有责任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也是神圣的。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以他无限的智慧设立了家庭，这一个在社会结构中不可欠缺的单位。设立家庭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生养儿女，教导他们，让他们敬畏神，荣耀神的名。
因为扫罗王对大卫嫉妒的发狂，所以命令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全体军官及部队发现耶西的儿子大卫，就立刻杀死他。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因此觉得非常的烦恼。
大卫，你在那里等等我。
约拿丹，你来这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直在找你，我要在别人发现你之前找到你。我们赶快转到那个大石头后面去，别让别人看见我们。大卫，你赶快躲起来，立刻躲起来。
躲起来？躲谁呀？
躲父王，他命令朝廷的每个人一见到你就把你杀了。
杀我？为了什么？
他说免得将来你取代他的王位。我看是上帝不再祝福他，恶魔完全控制了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了。
所以你要我
躲起来，赶快躲到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等我找机会和父亲谈谈，为你求情，明天早晨再到这里和我见面，答应我好吗？
好吧，我最好的朋友，我答应。
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替大卫求情？你知不知道他要的王位应该属于你的？
父王，我只要求你想想，大卫做了许多事，维护了你及我们国家的尊严。他冒了多次生命的危险和我们的敌人战斗，他没有做过一件反对你或者反对任何人的事。父王，这些你都很清楚，为什么你还要背上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罪名啊？
孩子，你的请求说得很婉转，很有道理。当然了，你说得很对。好吧，我对耶和华发誓，必定不杀大卫。我要向大众宣布收回我昨天发出的命令。
父亲，谢谢您，我这就亲自把他带回来见您。
再一次，大卫又出现在皇宫里了，并且继续领导军队出去和非利士人作战，依旧凯旋而归。没多久，恶魔又来困扰扫罗，大卫就弹竖琴使他舒畅。但是一种不可抗拒想要杀害大卫的意念控制了扫罗的本性，于是扫罗拿起标枪朝着大卫投去，想把他钉在墙上。大卫往旁边一闪，避过了标枪，赶紧回家去了。
米甲，开门呐，是我。
今天晚上怎么样？你奏的乐有没有使父王安舒了？
没有，米甲，他又对我直飘枪了。要不是闪避得快，我早就被钉死在墙上了。
恶魔控制父亲，一天比一天厉害了。大卫，我想他不把你杀死是不会罢休的，你留在家太危险了。大卫，大卫，我知道你很疲倦，可是你醒一醒啊。大卫，在我们的前后门有好些人在看守着，要是你今晚不逃走，明天早晨就会被人杀死。你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我帮你从窗口垂下去，他们只守着门，不会看见你逃走了。
好的，好的。
米甲把羊毛套在神像的头上，然后把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用被盖着。早晨，扫罗的士兵们来敲门，命令大卫和他们一同到王那儿去。
哦，非常抱歉，大卫病了，他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啊？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啊？
没有，陛下，他病了。
病了？回去把他连床一起抬来。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在这里把他宰了。
是，陛下。
当这些人进了大卫的屋子，发现床上并不是大卫，只不过是个神像。扫罗知道了，就召米甲前来。当米甲站在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害怕极了，心想这下一定没命了。
米甲，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帮助我的敌人，让他逃跑呢？
父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说要是不放他走就要杀我。
大卫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就到拉玛去见先知萨姆尔，将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别怕，大卫，住在我这里，你会平安无事的。上帝让我膏你，就是要让你有一天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拿约去。
亚尼尔，我听说大卫在拿约和撒母耳住在一起，派人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将军，你说你派去捉拿大卫的军官突然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当他们走进拉玛的时候，突然忘记了他们的任务，竟然和一些先知们在一起了。
那么再多派一些军官去，现在就去，要他们将大卫直接带到我这里来。第二批派去的军官们也加入了先知吗？
是的，陛下。
派第三批去，这一次要派最顽强最粗暴的军官去，大卫是无法逃出我的手掌的。连第三批人也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
在拉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陛下，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不再服从别人，他们无法抗拒那种力量。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亲自到拉玛去捉拿大卫。
当扫罗接近拉玛的拿约时，上帝的灵也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开始受灵感动说话。到了拿约，他就脱下了王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之后他躺在地上一昼一夜不吃也不喝，因此看见的人都感叹说，连扫罗也加入了先知吗？
亚尼尔，告诉我，父王在拉玛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近来也不再发病了，似乎很安静，很泰然。大卫又能回来，实在太好了，就连皇宫里的一切事也都很顺利。
下面跟您谈的主题是配偶是我们的帮助。每个星期五晚上，我到教会参加圣经小组研讨、聆听讲座，活动前大家一起吃晚饭。每次我都会在厨房里看到小王帮助年幼的孩子吃饭，他夫人比较少加入，我觉得有点奇怪。如今我很怀念小王，因为他已经病逝了。在追悼会上，小王的夫人哭着说， 婚后凡是吃重的活，有危险性的事，小王一手担当，不让我做。所以两年前他病了，我才开始驾车。每次出去玩，丈夫都会花很多时间研究去哪里玩，怎么走，住在哪里，每个景点要停留多久。出门之前，旅游计划一概已经齐全，丈夫从不让我操心。小王夫人说，丈夫很体贴，尽量不叫我辛苦。孩子出生后，夜里哭着要换尿片，小王总是自己起来，让我可以多睡，多休息。我看到小王的妻子，眼眶红晕不退，知道他非常伤痛。他告诉我，现在自己一个人理家带孩子，才发现到过去丈夫给他给家里的帮助是多么大。听众朋友，您怎么看配偶呢？天赐良缘这句古话说明，配偶是老天爷，是上帝配合的。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怎么看配偶吗？圣经说，神创造亚当之后，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夏娃，帮助他。神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你们要敬重他。所以根据神设立婚姻的想法，配偶是帮助，夫妻是人生旅途中相互帮助的伴侣。有人说，妻子就是孩子的妈，是为我生孩子的。有人认为丈夫是赚钱的，所以嫁呢，要嫁个赚大钱的。这两种看法都不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意。上帝给我们配偶，是要我们帮助他。丈夫尤其要多帮助妻子，因为她是女人，体力比较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过去周五常常只看到小王独自在教会里为孩子吃饭，因为带孩子辛苦，他要妻子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配偶是我们的帮助。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place on the starry strand, beautiful country where my friends have gone. Sorrow and pain, trouble and care, none of these will ever be there. Heaven is waiting now for me,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Beautiful robe, beautiful crown, glorious singing all around. Happy reunion on that golden shore. There we'll live happy and free, satisfied ever will be, praising the Savior for his love evermore.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er,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 happy day.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day.
如果婚姻像风筝， 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地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面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 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这个三角形代表婚约，在婚约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社会，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丈夫妻子彼此立约，但是他们也与社会立约，因为神授权给国家，所以婚礼要经过法院注册公证，夫妻要顺从法律，法律不应该违背神为家庭所设立的条例，夫妻要尊敬社会，对社会有贡献，让社会安定。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重要的单位，社会应该祝福家庭，家庭也要祝福社会。愿神祝福你的家庭。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 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嗯、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天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 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地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 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婚前，我的老公非常浪漫，他用心地写了几封情书，抓住我的心，让我很感动。婚后五年，我写了一封情书，夹在他的便当袋里，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和勤劳。写完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是我自己很感动。哎，你要不要也试试写写情书啊？你会发现另一半真可爱。给我的老公。什么时候小男孩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结了婚，回想过去那一切浪漫的篇章，仿佛是昨日的记忆，又像是陈酒越陈越新。虽然我不懂得喝酒，我常常向神祷告，愿我们的爱情像那新酿的陈酒一般永不生腻，也愿我将我的爱不停地浇灌在你的生命中，愿我们的爱中有更多的相知相交，经历那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谢谢你老公，我要告诉你，我很倾心你的正直有担当，有一点淘气又有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地逗我发笑，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看重我，尊重我，肯定我。每一次当你握紧我的手，我就感觉你那源源不断的爱情。我很钦佩你，凡事都愿意放下身段，不好高骛远，不自以为是，甚至勇于道歉。我更敬佩你的是你做那无人要做的事，在热心助人的事上，你总是义不容辞。我也得承认，你做许多的决定都相当的正确，虽然我常常不识大体地抱怨你。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也总是真诚地谨守遵行。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带在主那正直的道中。虽然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糊涂，你总是很快地原谅我的过失，使我也渐渐学会接纳你的软弱。我从你身上学习很多很宝贵的榜样，所以我能渐渐的成长。而你是那么的聪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这个愚蠢的女子。在我怒气冲冲的时候，你闭口不言；在我疲惫低潮的时候，你忧我一默；在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尽力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 我常常觉得你所承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心疼你的劳苦，又喜悦你是那么的努力，不论在工作上、侍奉上，你都尽全力来做，至于生活的琐事，你也能顾及打点，尤其是经济上的节流，你是那么的注意，让我觉得毫无压力，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经济是那么不景气，公司的问题是那么的多，我常常觉得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同心的倚靠神，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害怕，你值得我付出我全心的爱。我觉得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爱。虽然结婚以后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再讲情话，也不再写情书，也很少约会，然而我对你的爱情却与日俱增，我会思念你，爱慕你，渴望你，我时常将这些思念，这些恋慕化作为你的祷告与守望。你的耳朵有没有发痒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一位弟兄，你细心体贴顾家又肯付出，我愿意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更希望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沟通，让婚姻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帮助。永远爱你的老婆。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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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ove stood against
hallelujah,
us.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